们开始，我们先一起祷告。谢谢主，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亲近你，听你的话。愿主你自己因着你的名，借着你的灵，你的道，在我们当中向我们显明，显明你话语的奥秘，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好叫我们遵主旨意而行。纪念我们，也纪念我们当中还没有来到会堂的，也保守弟兄姐妹在疫情起伏的时候尽都平安，让我们更加的学会倚靠上帝。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是以弗所书第六章最后一次，以弗所最后一次啊，我们一次把这一章经文我们做一个结束啊。当然一般都会把第五章从第十五节开始到第六章的第九节，一个是教会生活，一个是婚姻生活，一个是亲子生活，一个是职场生活，这四块看成是一个段落。这个段落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啊，叫做啊，这个希腊文只是叫做 household code， 就是针对一个人，他是家庭的一个成员，他要怎么样在教会生活，怎么样在夫妻生活，怎么样在跟孩子父母之间的相处，以及跟他的主人仆人。我插一句，这里的主人仆人啊，跟我们现在社会结构不一样，这里的仆人应该是指这个家里的仆人啊，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啊，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公司、一个单位、一个学校或者是政府工作，我们有上下从属的关系，当时这种主从的关系主要是在一个家庭。当然一个家如果它是比较富裕啊，比较像贵族，那他们就有非常多的仆人。好，那么这个所谓的四个主要的啊内容啊，大部分都把它放在一起，但是我们的经文从第六章做一个分割也没有什么不好。然后我们从第六章，我们先来看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我们先把我们的焦点放在第五节到第九节，因为这里提到做仆人跟做主人啊，不管是夫妻也好，亲子也好，主仆也好，在经文的表达上啊，我特别提醒你们，第六章一开始第一节讲到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第四节的前面有一个字啊，中文没有翻译，那一般是翻成，就是希腊文翻成英文的 and， 那么就是我们中文的并且、同时、然后，啊，这个字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它让我们在读这个经文双方，它是同时存在的一种关系，互相的关系。否则的话，我们上次所讲第五章第二十节、二十一节，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就很难理解，所以彼此的关系啊，就是存在于亲子。换句话说，我们要了解儿女，我们一定也要同时了解父母。上帝是把这两方面并存在经文里面，或者用我们现在通俗的中文，这个是一对一对的啊。同样的，第五节讲到主人，然后进到了第九节讲到做主人，第五节讲到做仆人。第九节的前面也有同样一个字，这个字就是同时，然后，并且啊，你怎么翻译都没有太大的关系，我只是要告诉你，你讲到仆人，你要讲主人，你讲到主人，你要讲仆人。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个主仆之间的关系。当然我们从那个社会结构引申到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社会结构，仍然在相当程度上是可以适用的。我的第一点是，做仆人的要如何听从肉身的主人。第二点是，做主人的要如何带肉身的仆人。我们先看第一个，这段经文其实对我来讲困惑很久，因为我们每天在职场上工作啊，我们不是做仆人就是做主人，我同时一定有老板，我同时也有跟我一起工作的同事，即便我是老板，我还有股东，即便我自己也是股东，我还有客户，反正这个它是交织在一起的。但是我们就从最简单的这个啊主仆的关系来看啊，我过去对这个经文啊，特别是第五节开始，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惧怕的意思原文就是敬畏。在第五章的33节最后一句话，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是同样的字。那如果我们用敬重、敬畏、惧怕，我们用中文不同的词汇表达，事实上是同一个原文的意思。那么做仆人的要敬畏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就有人问我说，我老板讲的是没道理的，而且是有的时候是游走法律边缘的，有的时候甚至是与我们所认知一个合理合法的一个习惯或者是认知有抵触的时候，我们还要听这个主人的吗？啊，所以他这里讲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啊，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你知道这句话中文读下来有个直接的感受，就把老板当谁？当基督。那基督，那我们的老板是不是基督？不是。那你中间这个分际你要怎么拿捏？所以这个经文并不是把肉身的主人当基督一样去顺服，而是你在跟你的主人相处的关系中，你要让自己站在一个顺服基督的角色上去听从你的主人。换句话说，他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暗示了谁伟大，基督伟大。那为什么要敬畏战兢呢？因为我们常常会忽略把老板当基督，这个是最省事的方式。我听他的没错，因为 他就是老板，老板就是基督。其实他要你在这个过程里面战兢，就是你随时都要注意，你要稍不留神，你就可能会听老板而忘了听基督的。换句话说，我们在这个工作职场上是寻求基督的心意，但是并不暗示一定是跟老板对着干。你知道，事实上在职场，老板的要求在相当程度上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一定对一定错。但是我们就要仔细，要小心。好，为什么这样讲呢？第六节他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又来了，要像基督的仆人。基督的仆人对应了前面听从基督，对吗？那么基督的仆人，请问你听谁的？听基督的。那我听基督的，我就可以不要听老板的嘛。 你把这个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他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这句话我以前一直没有真正的读懂。你告诉我，讨老板的欢心怎么做最就可以讨他欢心？他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对吗？他说80我做100，对吗？我把他想的说的把他做到他心满意足，这个叫讨人的喜欢。这是一条路啊。另外一条路就是在你跟老板相处的过程里面，不管老板有没有交代，不管老板在想什么，你心里面始终在琢磨一件事情，就是神的旨意，对吧？这里写得很清楚，神的旨意。那你告诉我，在主仆之间的关系里面，每天那么多彼此的交流里面，有没有神的旨意在里面运行？神会不会让你在其中更多的明白遵行他的旨意？换句话说，不要只在眼前，就是老板什么都没说的时候，你告诉我你要做什么，琢磨出神的旨意。那你说神的旨意是什么？你是基督的仆人，所以你要效法基督，你要像听从基督一样啊！这个我们等一下还会稍微说明一下。因此，所谓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它其实是提醒我们，我们要在完全没有主人的指教之下，我们仍然知道怎么样因着敬畏上帝而把我们的工作做到我们觉得最靠近神的旨意。好，那么如果最靠近神的旨意的这种思想和行为，你们觉得会不会跟老板想要的有直接非常大的冲突？会不会？有可能，但是不一定啊。我们不要假设啊。很多人就会问说，长老，万一我老板这样这样这样怎么样？我说万一哦，我说你是碰到了还是怎么样？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具体你碰到你觉得不合适是什么？我觉得其实我们需要战兢敬畏啊，很多事情啊，你如果有了这样的预备，把自己当成在职场上寻求顺服基督的心意，找到上帝的旨意，我觉得你在每一件事情上，你会注意许多别人不会注意的细节。 你会听很多人没听到的话，你会注意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事情，因为这整个加起来，用诚实的心听从肉身的主人。为什么要诚实的心？原文的意思就是单纯，啊 ，simple。我在想啊，这是我的经验啊，绝大部分做主人的、做长官的，他都喜欢跟他一起工作的同事是纯诚实的心，对吗？你不能干，你会做错，没关系，但是你是心里面透亮的、单纯的。这个不是很简单的事情，这个需要蛮多的操练，蛮多的属上帝来的智慧啊。好，那接着你可以看到下面第七节，他说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什么叫服侍主，不像服侍人？我们会把重点放在甘心上面，这是一个理解的方向，也没有什么不好。甘心是什么意思？但就我的了解啊，在职场上工作的，每天从早上8:30到下午5:30都甘心的人，真的是非常的稀少。那你说我不甘心的时候，我要怎么办？那就祷告啊，认罪啊，悔改啊。我觉得这个日子也过得太难过了啊。所谓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那换句话说，你要在很多不甘心里面让自己甘心，你要怎么做？你要把你在工作上所做的，你所要服侍的对象，当成这个一个祭，是要献给上帝的，不只是给老板看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工作上都有一个自我的要求，这个要求不是比别人更卓越，这个要求是我是亮在主的面前。如果你的老板365天不找你，你自己有没有一个上帝给你的标准，你把它做到，你觉得你不是良心哦，我觉得我们太快的讲良心，每个人的良心标准是不一样的。要回到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就是怎么样服侍神，你的心态、你的要求、你对自己的期许，怎么样把它凝聚在你的工作里面。可是最有意思的是第八节，他替第七节做了一个解释。因为啊，所以其实第七节的焦点可能不是在甘不甘心。第八节，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意思是什么叫甘心？什么叫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它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你要行善，这个很重要哦。当然圣经在新约，特别是保罗书信讲到的善，跟我们中华文化传统里面的善概念是不完全一样。我们是偏德性啊，我们是偏行为面，但是以弗所书讲到的善，我们曾经在第二章分享过，第二章的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所以基督徒的善不再是我们这个文化或者是世界主要的潮流来定义我们，也不是法律，也不是 风俗，而是上帝在基督里面既然把他的救恩临到我们，拣选了我们，他对我们整体而言，就是教会，对个体而言，就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他有一个重新造我们放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心意，让我们照着这个心意去行，这就是善。我用一个例子来讲，彼得原来在打鱼，彼得你不要小看他打鱼，各位你知道打鱼啊，如果照旧约的律法，你一网捞起来，那里面的东西有洁净的有不洁净的，对吗？你一个打鱼的，你就要学会第一件事情，把洁净跟不洁净要分开。但是如果你要把它分开，你会不会碰到不洁净的那个海里面的生物？会。你要怎么办？你要照着律法来，要洁净自己。所以这个不是很简单的事情。你说哦，那彼得怎么会做这件事情？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他提到彼得到哥里牛家里，对吗？上帝向他显现三次，有一块布，里面装的各式各样洁净不洁净的东西，从天上垂下来，每一次让他看见，然后就告诉彼得，凡我所看为洁净的，没有不洁净的。这个对彼得来讲非常非常的颠覆，因为他说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碰过。哎，这个不是一个渔夫小小的，我们以为一个贩夫走卒可以做到，但是彼得他做到了。那意思是要告诉你，我们要所谓行善，我们要跟随主的旨意行。那主的旨意只有在两个方面啊，神的显明，一个就是在集体，就是教会，第二个就在个人。以弗所书是把个人放在教会的处境中，你才有办法真正明白神要我们行的善可能是什么。我们上一次说过啊，夫妻也好，父母跟孩子也好，主人跟仆人也好，虽然我们有这样的关系，可是你不要忘了，夫妻他们彼此是肢体，父母跟孩子也彼此是弟兄姐妹，主人仆人也是一样的，他们的身份同时是两个身份重叠在一起。所以有人可能同时是父母，他也同时是孩子，他也同时可能是主人，他也同时可能是丈夫或者是妻子，所以他是多重的角色交织在一起。这就是需要恐惧战兢。人跟人的关系并不复杂，它的复杂是在于我们没有方向，它就复杂。那上帝让我们重新回到第八节，所以我们不管是为奴的、自主的，这边讲到特别是为奴的，我们要服侍主，不像服侍人。我们要抓到一个核心，就是行主要我们行的。好，其实是蛮清楚的啊，就所谓的善。好，如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下面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注意啊，为奴的、自主的，这里讲到自主的不一定是指的主人，因为仆人也有两种，一种叫为奴的，另外一种叫做自主的。什么意思呢？叫做 freeman 啊，这个在当时罗马、希腊罗马的制度里面，有一种没有卖身契，或者自己把自己已经赎出来，但是他还愿意跟着这个主人一起服侍，这样的一种仆人，其实 叫做自主的。当然主人也是自主的。如果善是为奴的自主的都要抓到的一个服侍主的核心，所以你下次不要再问什么叫做服侍主，不是服侍人，善。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三章，其实在献上一个祭的时候，它有一个核心，你记得吗？就是不要以恶报恶，乃要以善胜恶。他说我们跟在上执政掌权的，我们要听从他。为什么要听从他？你的听从有一个基本的方向。他说如果你是行善的，你不要担心执政掌权的，因为执政掌权的，他如果对行善的施加压力或者是威逼利诱，你要注意你不一定会有好日子过，但是这个责任上帝负。因为前面讲到若是可行就是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我再讲一遍我们可以反政府，但是我要告诉你，你在地上反了政府，上帝不再对你负任何的责任，对吗？因为你已经用你的手段要你想要的东西，要不要得到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你没有听凭主怒，对不对？你把主怒的权利又抓回到自己的手里，那我们要怎么办？行善所以要坚持行善是一个很大的信心。当然我们都在这个里面天天的揣摩上帝教我们这个脚步怎么样往前走，所以以善胜恶。罗马书第十二章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你遇到了仇敌怎么办？就是仇敌渴了给他喝，仇敌饿了给他吃，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善？是。即便是仇敌，当你对他行善的时候，正常的情况执政掌权是不会反对的，即便他反对你也不要放弃，也不要害怕，因为这个就好像炭火堆在仇敌的头上，其实这就是神以善胜恶的一个应许，也是一个力量。最后看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愿意坚持这件事。所以我们回到第八节当我们知道我们做的是顺着上帝指教我们的心意而行，下面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看到没有？什么叫服侍主？不是服侍人，我不是等年终奖金，年终奖金当然越多越好。那如果年终奖金没有，甚至老板找你去跟你谈你薪水可不可以少一点，或者你上班的时间可不可以少来一点，现在公司要度过一个难关，你会怎么想？如果你是服侍主不是服侍人，你要的赏赐最后是上帝给你，你相不相信那个？你还没有看到，你还不知道是什么的赏赐，会远远的大于现在老板给你实质的赏赐。有人跟我说，长老你这个讲的太不切实际。切不切实际你去看圣经，他说为奴的自主的都必按着所行的善得主的赏赐。如果主他有在我们身上有一个预备我们行的善，当我们照着行努力的追求去行，一定会有赏赐。所以做基督徒的仆人应该是非常受到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的主人欢迎，对吗？对吗？ 但是现在的社会好像不是这样，现在大家讲的是权利，讲的是法律。各位你知道在台湾的法律非常有意思，我曾经亲身碰过，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年轻的同事，只有20多岁，一个女孩子，她来应征工作，后来就让她试用，试用了一个多月，就我们觉得不合适，就跟她说我们就暂时合约就停下来。哦，她不能接受，不能接受，她做什么？她就直接告到台北市政府的劳工局，劳工局就派人来，就全套的。现在啊，劳工局最怕接这种劳工的申诉，从来不来问啊这个公司的负责人他们做了什么，先说啊劳工有什么什么什么权利，我觉得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对啊。然后呢闹了一阵子，后来发现我们是合法的，因为照着劳基法我们该预备的所谓资遣，你要知道现在啊他做一天做一个月做三个月都要给资遣，一毛钱都不能少。好，给了以后他就愤愤不平的拿了钱走了，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就告一段了，没有了。哎，过几天他又来了，才25岁的女孩，他来干什么？他说你要给我盖一个章，我是非自愿离职。因为他拿到这个非自愿离职，他又可以去劳工局申请6个月的所谓失业补助，知道吗？我很佩服这个小女孩，对吗？她滴水不漏，我想她不可能在天上有任何的奖赏，对吗？所以我现在越来越能够揣摩一件事情，你在地上要了，天上你想都不要想。那你的意思说我地上通通不要，我在天上就什么都有了，比较接近，比较接近啊，比较接近。所以这个真的是一种信心的功课啊。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放在什么叫服侍主，好像服侍主，我们渐渐的在职场上的工作我们就比较有一个想象的方向啊，想象的方向。当然这个也适合很多啊跟其他你工作上的伙伴所适用的关系。第二个就是做主人的啊，怎么样带肉身的仆人，圣经讲的很有趣啊。第9节，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一理，那这是哪一理呢？就是 likewise in the same way， 就是是同样的方式，同样的道理。那是什么道理呢？这个就费解了啊，这你就要做一个解释。我自己觉得也是一理，我就从第8节，意思是说我把自主的暂时解释为包含主人。换句话说，主人也要行善，仆人行善，主人也要行善。换句话说，在这个大家族里面，做主人的不能只要求仆人，做主人的自己要每天恐惧战惊，看自己是不是像基督的仆人，在凡事上能够遵行神的旨意，能够立志行善。所以其实就基督的角度来看，主人跟仆人都是基督的仆人，对吗？他们要追求的目标，虽然他们在职场上的身份角色不一样，但是在基督里面他们要追求的是一样的。因为上帝将来奖赏仆人跟奖赏主人的标准，如果有的话，应该是一样的，应该是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整个现在世界上的这个资本主义这种啊劳资或者是这种从属关系的这种安排和结构啊，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其实是有蛮大的一个差距哦。 那重点是，那我们怎么样让上帝的话显出他的力量啊？我们先从我们可以做的开始啊，先从我们可以做的开始，什么意思呢？所以夫妻可以先开始啊，然后父母跟孩子可以先开始。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仆人，你先从你的仆人的身份开始，你先不要太在意那个主人是不是基督徒啊。我的经验啊，主人是基督徒比较好相处，还是不是基督徒比较好相处，很难说啊。是基督徒未必就是利多啊。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也要看他怎么样在职场上表现出他是不是照着这个经文所写的。如果这个一理我们先暂定在就是前面适用仆人的，也同样适用主人，那他在这里特别讲一句话啊，就是主人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做长官的特别要注意的，不要威吓。哇塞，这个在我们这个职场上实在太罕见了，对吗？你知道当一个事情要求他加速进行的时候，什么最有用？正常的情况你可以看到很多这个老板或者是长官，他就会用一个什么，用一个比较类似威吓的口气施加压力。会不会有更好的结果？其实很难讲。这个也提醒我很多，我要在想，如果没有丝毫的威吓要让一件事情让别人听懂我的意思，然后照这个意思去做，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高难度的事情，对不对？你知道不要威吓包含你的脸，不要有威吓的脸，这个太难了。可是这个就是做主人的怎么样学习在基督里做基督的仆人，同时做肉身的主人。简单的讲啊，如果你是做主人的，你在地上的事业做得很成功，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将来我们回到天上，这地上所有你的事业的成功全部不会被看见，上帝只会看见你在做主人的时候有没有行善，有没有遵行上帝的旨意，你怎么带你的仆人啊？那么我怎么知道我在威吓呢？啊，可见的善跟威吓，它是对立的概念啊。慢慢我就觉得啊，我们要学习用一个合宜的话语表达上帝的心意，看看上帝会不会做。比方说在第四章啊，第二十九节，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如果你是主人，污秽的言语包含愤怒的言语，对吗？一句都不要说，一个字都不要讲，不止不要讲，你还要倒过来说鼓励的话，让他在你说激励他的话里面经历到你给他的恩惠。原文益处是恩惠 grace， 这个就是信心啊。你相信恩典，你还是相信威吓啊？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啊充斥了威吓，也不差我们这个了。那你说真的会有好报吗？我不知道啊，好报不好报在地上都不算数的啊。所以其实我们如果照着以弗所书这段经文所讲的，他在第九节的后面他说又来了一个因为啊，他说你不要用威吓，因为你知道他们就是仆人和你们就是主人 都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上帝不会对你特别好，因为你是主人。上帝也不会因为他是仆人会对他特别好。上帝把我们放在一起，让我们彼此学习领受更多从上帝来的奖赏，对吗？所以其实职场啊，是一个操练经历神更多恩典的一个神的预备的一个职场，一个场所啊。家庭是，夫妻是啊，跟孩子相处的关系也是，每一个都不容易，当然不容易。如果容易的话，基督就不用死在十字架上，基督就不用叫两下合而为一，他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如果主人跟仆人中间有隔断的墙，如果夫妻中间有隔断的墙，只有基督可以把它拆毁。你不拆毁这个墙，这些经文都没有意义。所以我越来越能够觉得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的第十五节一直到第六章第九节，它是为着相对的双方都是基督徒，这是第一批的读者啊。因为我觉得这里面如果你把主拿掉，把基督拿掉，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可是把基督跟主放进去，必须你要尊基督为主。爸爸妈妈孩子丈夫妻子主人仆人，你们都要有个共同的主。第九节第五章，同有一位主，是不是这样？那就很简单了，很简单了。所以我觉得啊，如果在一个圣经所描述的处境里面，有仆人愿意照着上帝的旨意行，那么这个主人真是有福了，他就真的可以越来越少使用威吓的言语，这对他也是一种造就，对吧？然后倒过来，你有了这样的仆人，他不管你在不在，不管你知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都会照着他所知道上帝要他去做的，做到比你想的可能更好。那你说有没有可能他就因为很多原因他做的并不如你的意啊？当然有可能。所以我想我们都在这个中间学习敬畏战兢，用诚实的心。好，这是我们先把这个经文做一个梳理啊。也许这是我们在平常生活上常常会碰到的一些啊。接下来啊，我们要来看一个我自己觉得非常不容易懂的，就是从第十节开始啊，一直到第二十节，这里讲到的是啊，还有末了的话，我们最有印象的就是穿上全副的军装，然后我们就来讲究这个军装上面有护心镜啊，然后有头盔，然后有鞋子，里面又是福音啊，又是这个信心，又是公义啊，这个都没有什么不对。但是这整段的经文，我总觉得哪里不对。所以我现在用我能够理解的方式帮助你们，可不可以把这整段的经文我们掌握到一条比较清晰的思路啊？希腊文原文啊，它一句话动词它有主动词，它有分词。一般来讲，在正常的情况，主动词是这个句子最重要的一个主词，要去做或者要说的一件事、一句话。那么分词，所谓分词的动词，主要是要表达 是要帮助说明辅助或者是告诉你主动词的背后可能有一些什么需要预备的东西，或者是帮助这个主动词能够实现的一些事情。这里面讲到啊，整个句子啊有一个主动词，只有一个，从第十节到第二十节啊，就是第六章第十节的，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做刚强的人啊，是一个动词，主动词。你抓住这一句话，这写了一大堆啊，他就是要告诉你 ，be strong。这个话其实，如果你读希腊文，读到这个74译本的话。这一句话是摩西最常跟谁讲的？约书亚，刚强壮胆，对吗？你要有力量，要有力量，要有力量干什么？下一个问题就是，你那么大力量，你要干什么？所以很多人用这段圣经啊，我觉得没有按着它的上下文在用。好，那么接着我们来看啊，这里的分词。分词，我是指现在式的分词。刚刚是现在式的动词，现在式的分词只有两个，在第十八节啊，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一个是祈求，一个是警醒。换句话说，你要刚强。刚强后面有两个让你刚强可以做的事情，第一个事情祈求，那么祷告多方祷告是说用各样祷告的方式，用各样祷告的场合，用各样祷告的机会，让你的祈求随时保持在一个动的状态里面。那祈求是为了让你能够什么刚强 strong。 基督徒当我们认识了上帝的心意，我们只有两个要学的方向。第一个意愿，就是你乐意来遵行主认识主。第二，你乐意遵行主认识主，但是你要有力量。有的时候你想但你不一定做得到，有的时候你做得到但你不一定会想。这两个合在一起，换句话说，第二个现在式的分词叫做警醒。你告诉我祷告最难的是什么？什么？你们都有经验哦，跟我一样，祷告就不行了啊。我们都想把这件事做好，但我们总是没有办法做到我们想要的。所以我们把它换一个方向来理解的话，原来上帝预备了我们可以祈求，而且让我们可以不会倦怠的一直持续下去，警醒加祈求，让我们这个基督徒有力量刚强啊，这个就有趣了啊！因为你要刚强，前面讲的亲子也好，前面讲的主仆也好，夫妻也好，弟兄姐妹彼此的关系也好，我们对上帝的追求也好，你才有办法动起来，才有办法往前一步一步的脚踏实地的把它行出来。这个对我来讲啊，这个经文的理解对我来讲意义太大了，意义太大了。我觉得啊，在我们这个背景的教会，其实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最信赖的是我们的什么？我们觉得我们想清楚，我们就有力量。小心，这是个陷阱。我们要想清楚，要明白主的旨意。但是我要告诉你，你常常想不清楚，是因为你少做了警醒、 祷告，让你不够有力量明白神的旨意，让你不够有力量行主会赏赐你预备你去行的善。所以我们反省我们在开始一直到今天啊，我们现在啊，我们鼓励弟兄姐妹祷告在不同的时间啊，比方说我们主日的早上啊，在聚会前我们有一个早上的祷告，比方说每一个月我们有一次礼拜六早上有一个祷告会，我们一年有两次全教会的祷告会，然后我们有不同的团契，我们有不同的小组，我们鼓励弟兄姐妹祷告。弟兄姐妹，祷告其实从某一个意义来讲，是要坚固我们这个器皿，让我们成为一个精兵。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当然我也知道我们祷告的需求很大，我们需要为很多的事情祷告。好，接着我们来看啊，他这里提到六章十一节到十七节，有另外是过去时态的动词和分词。我为什么要把它列出来？我要告诉你，你只要看到这里过去时态的，它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个全副的军装，比方说我们看十一节，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三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这个都是过去的动词。那你告诉我，过去的动词这件事情做完了没有？做完了，谁做了？在基督里已经做了。这个是我们常常不是这么想，我们常常说，哎呦，要打仗了，赶快该穿的赶快穿起来，而且不要漏了，要穿全副的军装。如果我理解没有错，这全副的军装其实已经什么穿在我们身上，听懂了吗？那我们怎么样让这个军装发挥它的力量？警醒祷告，看到没有？这跟我们原来传统的思路是有点区别的啊！基督在他的十字架和复活里面，已经把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力量、所需要的爱全部加给我们。我们只是没有看见我们身上已经神预备叫我们行。那你告诉我，神预备了什么？从某一个角度，神预备了军装。比方说第十四节，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请问你真理预备了没有？比方说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请问你上帝在基督里为我们成就的义预备了没有？你仔细的去看军装的每一个细节，其实上帝已经在基督里面给我们了，给我们了。我再举一个例子，第六章第一节啊，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原文只有一个字，公义的。所以 King James 的啊，这个钦定本的英文翻译就把它翻成 righteous 啊，它不是翻成 right 啊，意思是说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个是什么？是上帝看重的义。这个很少人会注意，上帝的表达是这样子。那我们呼应的就是第十四节第六章，用真理做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很少人会注意，如果这两个公义是互相呼应的话，你们知不知道在主里听从父母是上帝给做儿女的一个保护，你能想象吗？很多孩子没办法理解，但是你没办法理解，不代表这个真理不存在。 各位你知道有一个真善美对吗？那个在台湾的负责人在我们教会聚会，就是培基，他们在品格教育里面，他们有一个内容就是教导做孩子的要听从父母，因为父母是他们最直接最需要最完整的保护。哎，护心镜啊，当别人伤害你的时候，不管他是恶意还是无意，谁来保护你？其实父母。那没有想到啊，原来这个居然是有关系的。好，我概略的这样跟你们分享，我只是要让你们知道，不要小看上帝在我们身上已经成就的啊。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其实信心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我们信了，上帝把救恩赏给我们了，没有条件的。可是第二个层次是，我们要使用这个上帝给我们的救恩。所以你看第六章，第六章讲到第十七节，戴上什么？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我们不知道原来我们有一个保护我们的东西，是我们借着警醒祈求可以发挥它完整力量的，上帝已经给了，在基督里啊。所以其实我们多一些明白这个心意，然后多一些照着上帝的意思去想去做，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的教会会慢慢有一个不一样的面貌啊。好，所以可是要 be strong 啊，我们要刚强，我们要借着警醒祷告。可是我们回到第十节，上帝还给了我们两个提醒，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原文是在主里，也可以翻成因着主，为了主，在主里，相信主啊，这都可以啊。但是它是一个相对笼统的一个描述，你们要在主里，然后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所以一前一后，你注意啊，后面那个分词是祈求警醒不倦的做，然后让我们 be strong。 可是如果你回到第十节，上帝给我们一个力量的泉源是在基督里，在主里面预备的。你告诉我他的大能大力长什么样子？这个啊，真的是保罗在第一章我们之前讲过的啊，第十九节，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从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如果以弗所书是我们所理解的这样，我要告诉各位，最大的能力是死里复活的能力。从我们信徒的角度，我们如果要支取上帝在基督里最大的能力的话，就像保罗一样，愿意为了主，为了他所教导的，预备自己啊。英文有一个字叫 self-giving， 把自己更多的交给神，为人舍。他不一定是死，他是一个活祭。如果我们可以这样想，你就会发现最大的能力是照着基督在主里，按着他曾经彰显的那个大能大力，也把那个大能大力支取，然后在我们的身上显明。我想这个是大部分的 不信主的人没有办法想象的，但是这个完全可以说服我，完全可以说服我。这个就是上帝话语的能力，所以我们不要急，不要着急，我们正在学习走主的道路，我们展现的刚强是世人所没有的刚强，我们展现刚强所使用的方式是世人鄙视的方式，可是最后的结果也不是世人可以想象的结果。这就是信心啊！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我们是用信心相信恩典，不是用信心相信我有能力可以胜过别人，而是相信我照着基督彰显的大能的那个方式去跟着走的时候，我会成为基督彰显大能的器皿。哎，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个性啊，我们看到很多事情心里也很不舒服，人家给我们脸色看，我为什么要给他好脸色看？有的时候人家用不合理不公平的待遇对待我，我难道不委屈吗？然后呢，就看你的力量往哪里走了。以恶报恶是最 low 咖的力量，但是是最方便的一种方式，对吗？对吗？保罗说啊，不要为恶所胜，乃要以善胜恶。什么叫为恶所胜？我的理解包含以恶报恶。所以不要太快的想要用人家对你的方式回敬别人，这个是一个，这条路啊，是在我看是没有能力的啊。好，那在这里所谓的能力啊，彰显在哪里？这里出现三次啊，十一节要穿戴神所赐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我们常常说抵挡魔鬼，抵挡魔鬼的诡计。抵挡魔鬼什么？诡计。诡计是什么？骗人的。他怎么骗你？我们看第四章啊，第十四节，不要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如果从第四章的上下文看，诡计就是让我们不再合一，不追求合一，不在主里面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个是诡计。你要知道，当这个诡计要我们各自行各自的，照我们各自的意思走的时候，其实要抵挡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能力。所以他在这里讲啊，全副军装抵挡魔鬼的诡计。魔鬼的诡计不是说他附在你身上叫你像 key 档一样，不是，它是让你偏离主在基督里所彰显的那个要我们成为他身体一部分的那个旨意。好，第二个能是在十三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一切。成就一切什么？神在基督里要我们和好的旨意。所以你一定不要离开上下文，整个以弗所书有六章，它的上下文是非常清晰的。你要知道，全副军装不是用来打魔鬼，不是用来把他赶走，是用来让我们建造主的殿，让我们用尽我们最大的力量，让基督在我们当中一起把我们建造成为神借圣灵居住的所在。 所以你知道在教会建造的过程里面最困难的其实就是最需要能力的地方。有人跟我说，长老，那你说实际上要怎么办？他一直攻击我，那我都不还口不还手吗？这个其实没有标准答案，他的答案在于你是一个有多大能力的基督徒，你在一个有多少能力的教会。它是动态的，还是动态的啊？所以求上帝怜悯啊，我们不要抓了鸡毛当令箭啊，动不动就是拿着这个在人家跟人家秀我们所知道的上帝的真理啊。其实真理是要善用的啊。最后一个能在这里出现啊，就是要灭尽那十六节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三次的能都有一个固定的对象，第一个是魔鬼，有没有？第二个是什么？仇敌。第三个是什么？恶者。刚刚我们讲到善，对吧？讲到神的旨意，这边就讲到恶，对吗？你知道我们每一次要行主的心意的时候，不然是在职场、在教会、在家庭、在婚姻里面，你就会碰到一些恶者的骚扰，他就是要让你不要往那里走啊。这个时候真的是要求主怜悯啊，真理啊。当我们真理很清楚的时候，当带子束腰，束腰就是本来我没有力量，我腰一束一扎，我力量又来了，我还可以继续再往前走几步啊。好，如果我们把这个经文我们再做这样的梳理，你就可以知道这整段的经文就跟我们原来理解的不完全一样，但是相对更加的清晰啊，更加的清晰，就知道全副军装啊，它真正的价值在哪里啊？神不会给我们一半的军装，在基督里是完整的啊。最后啊，这个刚强啊，刚刚我们讲要建造啊，事实上经文在六章十八节、二十节。出现一个很微妙的字，这个字呢，十八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我有一次读到这里，在此警醒，此是什么东西？原文有这个字。后来我就看第六章的二十节，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原文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原文只有一个字，我为此做了带锁链的使者。此是什么？此是前面第十九节让我可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让我可以传讲真正的福音，基督恩典的福音，让这个我因为做这个，所以我做了带锁链的使者。接着下面一句话，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原文啊，其实更简单，他说使我照此放胆讲论，没有本分，照此放胆讲论。换句话说，讲论一个我要是没有付代价照着神的心意走的时候，我就会退缩，因为要放胆嘛。所以连续出现三个词，这个词它有一个指涉的范围，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字啊，但是我想经文应该有所指，它的意思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应该是指的福音，对吗？基督的福音。那如果我们暂时把基督的福音带入此， 我要在基督的福音上警醒祷告，对吗？祈求在此警醒不倦。啊，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啊，福音不只是要让人传，让人信，其实福音让人可以成长，让人可以有力量刚强，让人可以成熟。所以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啊，我认识很多所谓福音派啊，这个欧美优秀的圣经学者，这些学者啊，他们都是在他们的那个领域里面就是非常杰出，特别是研究保罗的这些学者啊，他们在前一段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浸淫在保罗书信、保罗神学里面，但是在他们50岁以后甚至60岁以后，他们就会，我亲眼看到他们很多的人把他毕生研究的焦点就从保罗转到了耶稣，从书信转到了四福音。这个叫什么啊？就是化繁为简。我不是说福音书很比较简单啊，我是觉得啊，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觉得啊，新约里面啊，启示录最难懂，你们觉得呢啊？但我现在觉得新约里面啊，四福音最难懂，因为它好像有这个意思，又好像不见得只有这个意思，但好像还有我还不知道的意思啊，它总是让你有一个更宽阔的一个认识神心意的一个空间。好，如果这个词确实有这个意义的话，那我们18节好像就找到了一个锚，这个锚把我们刚强、祈求、警醒都落在，对保罗来讲，放胆、尽心尽力传讲、认识，也遵行神在基督里所启示的福音。正是借着这个福音，保罗拿它来建造以弗所的教会。福音是可以建造教会的，福音不是很简单的啊。其实我们最大的困难其实是用福音信了主，信了福音之后，我们慢慢的从福音的身上溜走了，我们慢慢的忽略了那个起初的爱啊，起初的爱。好，这个我就暂时跟你们分享到这啊。那这里呢，接下来就是一个我们靠着圣灵的祷告祈求，这是一个纯粹读经的训练啊。这里提到18节，靠着圣灵随时，这个原文跟英文都有翻译啊，但是中文不大容易马上抓到啊。随时就是在所有的时 ，at all time， 它都有一个 all 这个字啊，多方就是。用尽一切可以祷告的方式、内容和机会，不倦，就是用你全部的坚持、忍耐，把这件事情做下去啊。最后就是为了众圣徒，为了所有的圣徒。那么众圣徒在这里的概念是什么意思啊？如果按照我们之前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所讲的，应该是指的在基督里面信主的犹太人跟信主的外邦人，两下合而为一，在以弗所都成为一个属基督的身体。至少你不能把这个漏掉了。如果说为众圣徒祈求，我这样讲好了，你们猜猜看，如果以弗所教会里面有犹太的基督徒，也有外邦的基督徒，他们是几个团契？你告诉我，犹太人在一起成为一个团契的时候，他们祷告的时候 是比较习惯为犹太人祷告，还是习惯为外邦人祷告？我要告诉你，这个是很真实的。我们啊，虽然信主的在教会，我们不由自主的，我们又会让自己按着自己原来所习以为常的一种惯性去追求，会不会？我觉得要外邦人为犹太人祷告真是不容易，要犹太人为外邦人祷告那更是不容易。我信主啊，大概信主了20年以后，我才搞清楚一件事情。你如果在地上让我选一个 passport， 我优先考虑以色列，因为我觉得我如果不够认识神的选民这个传统，对我来讲，我太多的事情我不够明白。我不可否认，我是在这个传统里面所启示的圣经，然后这里面所描述的救恩的历史。当然我没有说现在的以色列就等于以前的以色列啊，我的意思是说，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争议，特别是在这个对圣经的认识上啊，就是说很多人现在研究保罗、研究耶稣，都会强调他们其实都不可避免，他们是有犹太的文化成为他说话形式、看事情的背景，对吗？可是很多人说不行，圣经虽然借着保罗、借着耶稣启示的真理，虽然他们是犹太人，但是他们说的话已经跨越了犹太人跟外邦人，适用于所有的人。这句话就看你怎么想，这个也可以成为一个讨论的议题。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也不可否认的，最难的就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宽裕的人要为窘迫的人祷告，倒过来，窘迫的人也不要忽略宽裕的人，他也需要我们祷告的扶持，对吗？你不要觉得他日子过得好，他就啥事没有了，不见得。我们有病痛的人，我们要为他祷告。可是即便你生病了，在家或者在医院，你也要记得为那些健康的人祷告，为他们善用他们的健康，紧紧的跟随主、服侍主。不要太快的把人一些不同的特质、处境又把人区分开成为不同的群体。好，最后其实保罗啊，在最后的经文，他其实有提出刚强的榜样啊，就是实际的例子。我们看19节，保罗说：“请你们为我祈求，使我得到口才，能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觉得这个保罗，换句话说，他前面告诉你们，你们要在此警醒祈求，做刚强的人，对吗？他现在就说：“哎，我也需要。”所以，一个刚强的人，他知道刚强从哪里来，但是他不会觉得自己是刚强的人，他需要上帝预备刚强的方式也能够临到他，为了他能够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你觉得保罗讲福音需不需要口才？我觉得他不需要，但是他要。你觉得他需不需要放胆？我觉得他胆子已经够大了，我们才需要放胆，对吗？可见的保罗是恐惧战兢。我觉得这个是信心，就是你随时随地你教的东西，你追求的东西，你也知道自己也需要被这个东西来激励，这个叫做 刚强的人。刚强不是结果，刚强是在走上神为我们预备怎么样刚强的一条路上。第二个叫21节到22节，有一个人叫推基古啊，经有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弟兄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并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啊，这个我们看起来好像很简单，搭个高铁就到了嘛。当时候他要把推基古差到以弗所，带他的口信，带他写的书信，要一路平安的去，平安的回，而且要把保罗在基督里对福音的认识劝勉如实的带到以弗所教会。你们觉得这个需不需要刚强？你知道那个所谓天使啊，所谓的 messenger， 就是我们传递主信息的人，其实是需要刚强，需要刚强的，因为他传递的内容，他的对象会带给教会更大的信心啊。这是他举的两个例子，另外当然是圣徒啊，那我就不再往下讲了。最后我们要结束了哦，就是我们这个以弗所书查完了，我在想要不要给你们做个作业啊？因为总要有一点活干嘛啊，所以我希望啊，你们把这个用你们的这个照相机照下来啊，就是我希望你们愿意就写啊。你们不愿意我也不会威吓你们啊，但是给自己一个训练，就是这一次我们一起读以弗所书，你在读经的方法上，对经文的理解上和信息的领受上，你有什么得着，请你把它更准确的表达分享出来，300字以内啊，不要写太多，因为我也知道你们都很忙啊。300字以内，当然你要超过300字也 OK， 你写3000字也 OK。写好了，请你们集中寄给谁？好，寄给慧荣啊，你们都有他，或者你们就在慧荣的 LINE 上或者 email 上寄给他。至少要在我们下一个月查经的开始之前要把它写出来，对不对？如果你真的没办法，或者你不知道怎么写，或者是你实在写不出来，哎，请你写一封信告诉慧荣，你如实相告啊，存什么诚实的心啊，就是告诉他你为什么你没写，好不好？要操练一下啊，操练一下。好，我们还有5分钟，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讲了10次啊，也是我本来觉得大概没有那么多次，结果居然也讲了10次。那我们每一次都有录音，录音我们会放在版新的网站上，你们可以自己去下载，好吗？我总觉得啊，如果照我。你们如果愿意啊，可以把它下载，每一次你再听，听个2次3次，可能你会更明白，会更明白。因为我觉得上帝的道，它最难的不是你听懂了，最难的是你要有一个更靠近上帝话语原来所陈述的那个思路，你要把它建立起来。我们常常是用自己原来在这个世界上思考的方式，学习的方式，把它带到读圣经的应用上面。 没有什么不好，但也没什么好，就是你要认识一个人，就好像夫妻、孩子跟父母，你要真正认识他，你要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是怎么想的啊。所以我们读圣经要最后要去看的是上帝到底在想什么，这个很重要。那上帝他这样想，所以他这样做，所以他这样说，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受教啊，非常大的受教。我想这是我希望你们啊查经最后可以领受到的。有人跟我说，长老，我们都是听你讲哦，我们可不可以我们自己来讨论，分组讨论？其实也可以啊，我也想过，我们最早我们在马拿团契，我们也是试过，很轰动，可是我很诚实的讲，啊，有好有坏，有好有坏，但我总希望你们可以先建立你们对神话语的这种认识的一个途径啊，先慢慢把它琢磨到手，啊，否则的话，我觉得参加这个所谓小组的讨论啊，就各说各话啊，有的人是就是离题很远，有没有？这个都不是我们原来的目的啊，这个请你们见谅，好吗？有没有问题？那下个月啊，也是第一个周五吧，第二个周五啊，那到底会查哪一卷啊？现在还不知道啊，且听下回分解，到时候慧荣会通知你们啊。好，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上帝，求你用你的道满足我们的心，求你用你的道赐给我们像你一样的智慧，明白许多这个世上不够也不能明白的事。求你让我们有一双从上帝来的眼睛，看得更清楚我们以前不清楚的，让我们学习警醒、敬畏、战兢，跟随你。感谢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